主后2011年5月28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林君杰老师，讲道题目《熊出没》，注意。
今晚的敬拜，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进入接下来的信息分享之前，我们先来祷告。慈悲怜悯人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又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彼此服侍，彼此分享我们这一个礼拜来的感受和得着。我们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依靠都放在你的手上，也愿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的年日，愿我们每个人所作所为都能够得到你的悦纳。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列王记下2章23到25节。那今天的经节只有三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三节。23节，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戏笑他说：“ 葡萄的上去吧，葡萄的上去吧。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诅咒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撒玛利亚。这段经文背景是发生在北国以色列的耶利哥城和伯特利城之间的一个事件。这时候的以色列王是约兰王。23节经文说，以利沙从那里上伯特利去。经文中的那里是指耶利哥城。这时候的先知以利沙才刚解决了耶利哥城的二水问题，要上伯特利去。耶利哥城就位于伯特利城东方12里处叫低洼的地方，而伯特利的地理位置处叫高地。当时伯特利也是以色列人敬拜偶像巴利金牛属的主要中心点，也因为以利沙要北上加密山回撒玛利亚，便取道从伯特利回去。这时有些童子从城里出来嬉笑他，这些从耶利哥城出来的童子最少也要100多人。怎么说呢？因为接续的24节中有42个童子遭到母熊攻击，两只母熊在人群四处逃窜之际，很有办法攻击42个人。可预测当时这些童子的有些，若套用今日的现代用语，应该是为数不少。童子有些英文圣经也将其译为年轻人。今天我们要从成人的年龄来了解童子的年龄。约2000多年前，犹太人的风俗是家中有12岁的小孩就要带到圣殿让祭司行祝福礼，也就是成年礼。还记得耶稣12岁的时候与父母走失3日，后来在圣殿发现他正与圣殿里的教师学习着。其实当时耶稣一家人是上耶路撒冷要帮耶稣报户口。耶稣时代小孩子要满12岁才能报户口，所以可以报户口的人都称为成年人。今日我们台湾要18岁，我们出生就可以报户口，但是我们领身份证的实际年龄是18岁，也就是法定的成年年纪。所以依照这个惯例看来，童子大概就是12岁以下的人。其实不是，若以以利亚和以利沙当时风俗来说，当年40岁以下未结婚的童子都未结婚的男子都叫童子，这是台语的音啊。当时40岁以下未结婚的女子也叫童女。约50-60年前，我们台湾人称16岁以上40岁以下未结婚的女子为姑娘，套一句我们现代的用语就是小姐。只是现在小姐这个名词的应用年龄层比古代更狭窄，也变得更主观意识了。而此处童子的原文是中性字复数，所以表示童子代表着不分男性和女性。而经文中秃头的此处的经文的背景是来说，因为以利亚的头发比较多，而以利沙是秃头，所以他们师徒两人会形成强烈的外观对比，也可能因此被人认为他的能力将比不上他的师父以利亚。所以这些讥讽嘲笑的话也等于在否决以利沙他的先知职分和他的呼召。而以利沙他也必定知道神迹若能及时成就，便能一举打破所有外人对他的疑虑。经文中的上去吧这句话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种解释是在嘲笑以利沙说，以利沙你这个秃头，你是上帝的先知吗？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你说你要上伯特利去吗？那你就上去吧，上到伯特利做你的先知吧。另外一种解释是说， 以利沙没有办法像他的师父以利亚一样被上帝派火战车，也就是所谓的马车，给接到天上去。然而这一群童子有可能是伯特利城里巴利的祭司，因为当时偶像巴利的祭司要守独身不能结婚的。当他们知道以利沙承接了以利亚的神性，所以巴利的祭司就想要试探他，看上帝有无允许他这一个先知的职分，这样岂不是偶像的代表在对抗上帝耶和华的先知？想象一下，这时以利沙的身边又有100多个异教徒围绕着他。24节的经文是，他回头看见，就奉耶和华的名诅咒他们。于是有2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这班巴利的祭司一路跟着以利沙，而以利沙一开始并不想理会他，只想要赶路。这一群童子从他还在耶利哥城行治理恶水的神迹时，就跟在他的周围，只是那时还处着在观望的态度。等到以利沙出耶利哥城后，就在路上不断的羞辱他。以利沙大概也忍让多时，现在更想拦阻他进伯特利城，因为伯特利城是巴利在北国以色列南部的大本营，那北部就是但。要是让以利沙进城了，那巴利庙不就要关门大吉了？当以利沙他回头看见那班童子时，大概也认出这一些人是谁了，而他看了周遭大概的情况，心里面也感觉到必须有所作为来处理这一些童子。于是以利沙就奉耶和华的名诅咒他们。请注意这一段话，就是就奉耶和华的名诅咒他们，因为会行神迹奇事的先知，人要靠上帝的名，在求靠上帝后得到神的应许来行神迹奇事，就跟我们祷告一样，我们祷告总是先求告我们的天父。以利沙话一出口，于是有2个母熊从林中出来，撕裂他们中间的42个童子。也许我们会觉得以利沙这样杀死这些童子不免太过残忍，但是以利沙他回头衡量过当时周遭的情形和人员后，也在思考过这事的意义和严重性，才向上帝求援。另一方面是因为童子们的态度对上帝的使者实在太不尊重，上帝也马上回应以利沙的呼叫，派出2只母熊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这里的撕裂并不是把人的身体撕成两半的意思，而是伤害的意思。这是原文字典的意见，实际的情况是熊用掌上的爪要抓人的时候，人开始逃跑，所以熊的爪会顺着衣服，会顺着人逃跑的方向把衣服划破。那事后把衣服拿起来看，就会比较像是被撕裂。当时叙利亚山区的熊在这个时代能为绝种，也在以色列的森林中居住，熊通常出没于中央山地的山林地带，栖息于洞穴和森林之中，但不主动攻击人，只是带有幼熊的母熊脾气会比较暴躁一点。伯特利比耶利哥更接近这一些森林地带，当时被母熊攻击的童子一定是熊出没没注意。25节的经文提到以利沙从伯特利上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撒玛利亚。当以利沙在教训过这班嚣张无理的童子后，他就继续上路，也顺利的进入了 伯特利城。伯特利也有一般信上帝的先知信徒，记载在列王记下卷二章三节。住伯特利的先知们和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天要见你的门徒离开你，你知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沙大概有感于此，有感于以利亚死后要给他们一番安顿和抚慰，所以他才回到伯特利城。以利沙过伯特利之后，他要从伯特利上加密山，目的是要重游以利亚当年倚靠上帝胜过巴利假祭司的那些旧地，好在往后侍奉的心更得到坚定和振奋。之后他又从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原因是他也大概知道自己必须在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来为以色列王工作，于是在风尘仆仆之后回到撒玛利亚。以利沙回撒玛利亚的路程从耶利哥到伯特利有12里的路程，伯特利到加密山回到撒玛利亚约有40里，换算成公里数就是 83.7 公里，也算是长途跋涉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讯息题目是熊出没。其实这一段话最原始的出处是在日本北海道养熊的地区和森林附近。日本的政府在这几个靠近森林和养熊的地方树立起大家在 PPT 上面看到的这一种告示牌，在警告人们在当地活动时应该要注意自己自身的安全，与动物保持一定的距离。现在熊出没这一句话却成了北海道某些景点的广告语。在这一段经文中，母熊的现身这个暗喻在这里代表上帝的公义，对以利沙的先知职分是再一次的确认和保护，但对巴利的祭司却是一个惩罚和神力的展现。熊出没注意要注意什么呢？第一，不要轻易的论断人事物。在今天的经文里，孔子用以利沙的外貌来讥讽他，并否决他的先知职分。论断在圣经上的定义记载在雅各书4章11节。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批评人的。论断在希腊原文也有决定、审判、裁决、谴责、处罚的意思在里面。若换成现在的现代用语，就是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要轻易的论断一个人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因为每一个人都凭借着自由意识和经验法则在生活着，就算再怎么小心的人都会有论断的想法。在三国时代，刘备就曾发生过用外貌论断人而显示人才的样子。刘备当时先三顾茅庐，得了孔明的帮忙，因为孔明的外貌长得就是读书人的样子，大概就是长得眉清目秀、高高瘦瘦、斯斯文文的，所以刘备便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他当时想要取得的另外一个军师庞统也大概就是这一种样貌。等到了赤壁之战时，孔明遇见了庞统，然后孔明就邀请庞统加入他的阵营，加入刘备的阵营。当时孔明也怕刘备不认得庞统的样子，也因为怕刘备因庞统的外貌而轻视他，所以就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他，叫他交给刘备看。 让庞统到刘备面前时，刘备见庞统长得浓眉纤鼻，黑面短须，样貌古怪，心中觉得这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读书人，跟孔明比起来又天差地远。当下庞统也没有出示孔明的推荐信给刘备，所以刘备就把他派到丰阳县当县宰，也就是今天的县长。庞统到丰阳县后不理政事，整天饮酒作乐，将地方事务一律置之不理。有人上报刘备，刘备大怒，便派张飞调查。张飞问庞统为何如此，庞统却回答张飞说，这个百里小县，这些小公事有什么难决断的，叫张飞做一下。随即换行政人员将百余日所累积的公务都取来由庞统批判，不到半日便将百余日之间所累积的公文及诉讼事件已经处理完毕。这事之后，刘备也收到吴国军师鲁肃的推荐信与张飞的回报，才惊吓的意识到自己当初随着外貌的美丑来论断孔明，来论断庞统的能力是一件错事，后来便请庞统回任军师一职。另外在马太福音7:1-2，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第二个要注意的是，深渊在神，勿视己利。经文中的以利沙虽然被那一些童子围绕许久，最后他申冤的方法是以神之名让上帝来做公义的审判和行动，他没有依靠自己的能力将冤屈交托给神。在圣经路加福音18:7这样写着，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上帝垂听我们祷告，但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指定的时候回答或回复我们。我们寻求神，神必定向我们显现，不过不一定照我们所希望所规定的时间去显现。我们也千万不要利用自己有优势的一面，像是利用职务之便去为自己伸冤，为自己抱个尿气腰弯。因为在103:6说，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所以伸冤在神，切勿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平反，以避免自己把自己推向不公义的另外一边。我们现在请赞美团上，在此也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生活上要小心，不要轻易论断人事物，以免让别人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也勿使己利去报复，因为深渊在神而非自己。接下来我的回应诗很简单，那我回应诗是我要向高山举目，那它里面的歌词有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会唱的歌也不多啦，那这一首歌是每当我自己害怕还是紧张，就像刚才我在讲到的时候这样子，我就会想起这一首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那可以我们大家一起开口唱，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创造你的耶和华而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我们的帮助，感谢你是我们山寨，也感谢你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将献上我们的心，献上 我们自己做你的器皿。这样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创天地耶和华来。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创天地的耶和华来。哈利路亚。
领受上帝来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
好，
上帝是我们一生的喜乐泉源，
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喜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痛，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派下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保守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我们要高举耶稣的圣名，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
愿上帝从我们一生的喜乐泉源，今天晚上聚会到这里结束，
阿们。